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中建交40周年，前美驻华大使对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怎么说？中国留学生成立自媒体，分享让人瞠目结舌的场面。另外，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古老生活方式面临消失的危险。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美国国会第一任民主党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不仅宣布要竞选2020年的总统，而且还有了自己的仿真玩偶。来自加州的哈里斯大胆批评特朗普总统的移民政策，是民主党内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也是第一个宣布参选的民主党人。这个塑料的仿真玩偶高15厘米，由布鲁克林的一家公司设计生产。哈里斯今年54岁，是牙买加移民和印第安人的女儿，她很可能会获得年轻人、女性和少数族裔的用户。已故歌星迈克·杰克逊的家人指责一部新的纪录片对迈克·杰克逊性侵儿童的指控是私刑公用，声明说迈克·杰克逊100%清白。这部纪录片名叫《离开梦幻庄园》，上个星期五在圣丹斯电影节上映。影片中，两名现年30多岁的男子称，在拍摄经典 MV Thriller 期间，迈克·杰克逊对他们进行性虐待，当时两人分别为7岁和10岁。这部纪录片在圣丹斯上映时受到观众起立鼓掌，今年春天还将在 HBO 播出。迈克·杰克逊2009年因为使用药物过度而去世，2005年他被控在他的住所梦幻庄园性侵一名13岁男孩，经过加州法庭审判后获无罪释放。迈克·杰克逊家人在声明中说，媒体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两名骗子的一面之词。在美国政府恢复运作后，国家动物园里的大熊猫终于又和公众见面了。美国政府从去年12月22号起关门，史密森博物馆系统中的国家动物园也不得不停止向公众开放。这个星期二，大熊猫馆里的摄像机恢复了网上直播，大家又可以看到大熊猫天天、宝宝和贝贝爬树、啃竹子和吃点心的憨态。1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政府恢复工作。这次政府关门长达35天，创下历史纪录。爱丽丝·坎德尔的纽约家里有一个藏传佛教圣地，这里收藏着17和18世纪的西藏青铜器、绘画和绸缎。坎德尔挚爱西藏艺术品，收藏了大约250件文物，这个房间里展示的是其中的150件。这些塑像代表佛陀和其他的重要神灵，墙上挂满了色彩丰富的西藏绘画和绸缎，中间的这个祭坛上放着佛珠和祈祷轮。坎德尔希望把这些价值不菲的收藏捐赠出去。他说，杰出的艺术品不应该属于任何个人，这些物品不应该属于我，而是属于大家。坎德尔在1960年代访问西藏后，迷恋上了那个地区，并且开始收藏西藏物品。令人惊叹的是，坎德尔在2011年已经向史密森博物馆捐赠了250件西藏文物。今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中国即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也对政治改革高度的警觉。一起来看看记者方冰对洛德的专访。
洛德大使说，1985至1989年他任驻华大使期间，之所以是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美中之间的各种交流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这是黄金时期，还因为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 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异议人士和改革派人士跟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辩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被废除，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生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被邀请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说，尽管在活动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 days later, I was at a banquet.3天后，
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旭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讯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说，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我能邀请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但洛德大使说，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北京的高压，而是白宫的退缩和示弱。事情发生在1989年2月，老布什作为新总统首访北京。
他跟中国人有很好的关系，一直访问中国，所以这次访问被设计成一次探亲之旅，重温早期建立的关系。
在草拟总统宴请中国人的近千人盛大宴会名单时，洛德大使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官员，也应该象征性地邀请改革派人士，甚至异议人士，以显示美国重视人权。
因此，我们把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包括在名单里。我们以这个名义邀请了他，他数年来一直直言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对邓小平有很严厉的批评。
名单上报白宫和国务院得到批准，北京先是不动声色，在布什总统抵达前一天突然召见洛德，在布什总统抵达后又威胁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出席宴会，在宴会举行数小时前又软化立场，但暗中采取强制措施阻止方励之夫妇赴宴。方励之随后举行记者会，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所以本来可以是布什总统很成功的一次访问，结果被中国人强迫方励之夫妇不准出席宴会的争端阴影遮盖了。
但洛德大使说，白宫不仅在中国当局的强硬态度面前示弱，而且还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他。
可悲的是，这本来是中国人的错，是他们不允许方励之出席宴会的承诺，但他们制造了争端。我们曾向他们保证方励之不会坐在主桌附近等等，所以是中国人要承担搞坏峰会的责任。但是布什总统却通过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来攻击我和大使馆。
洛德大使说，在布什访问后几天，斯考克罗夫特写了一份背景材料给主流媒体，将邀请方励之搞糟总统访华的责任推到洛德大使身上。
在材料里，他指责我们没有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备方励之的名字，而事实上我们报备了两次，我们送了两次。
洛德大使在1989年4月北京政治气氛最紧张的时候突然离任一直是个谜。在美国之音的这次专访中，他披露了这段历史，并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
坦率说，我非常气愤，但我是名好战士。我告诉使馆人员，不可以泄露或做任何事情去证明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在撒谎。事实上，他们指责我们而不指责中国是错误的。我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情报局和斯考克罗夫特，说第一，我核查了历史事实，我们报备了方励之的名字，说明了我们这么做的理由，说明了这是在保护总统，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 这是中国人的错。然后我说，指责我而不指责北京，实际上他们是在布什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就向中国人示弱，在争端面前退缩示弱不是应对中国人的方式。
洛德大使表示，虽然他对此事保持沉默多年，但仍认为这是白宫犯下的一个大错。他还说，通过 CIA 内部传递途径，把他的说明和立场递交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时任国务卿贝克，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随着美中经济文化交流，到美国求学成了很多中国学生的梦想。不过当他们终于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之后，迎面而来的文化冲击往往让他们不知所措。为此，一些留学生利用网络成立了自媒体，来分享海外生活的体验，介绍中西文化的差异，得到了大批粉丝的支持。
初来乍到美国这片国土上，面对各种不同肤色的陌生人，很多留学生大概有过这样的窘境。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而若与地道的美国室友一起生活，不同的生活习惯则可能让彼此瞠目结舌。
What are you doing?
不过文化差异并没有吓退这群中国留学生，他们拿着摄像机自拍自编创作微电影和小视频，并在互联网上成立自媒体频道，架起了文化沟通的平台。我的老外室友穆哥和凯瑟琳就是其中一部。宁穆哥来自中国上海，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本科毕业后，现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在这部11分钟长的电影里，穆哥扮演一名赴美求学的本科生，与一名美国女孩凯瑟琳成为室友。这部网络微电影以轻喜剧的形式探索了中美文化的不同。娜塔莉·萨切尔是穆哥的同学，她从《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穆哥的微电影和对他的相关报道。娜塔莉曾经生活在其他国家，对电影中所折射的问题很有共鸣。其实不仅是中国学生，通常来说这是外国人经常有的问题。很多时候外国人来到这里，美国人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身处异乡，要面对很多不一样的事物。 随着中美交流的日益频繁，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2014年，全美高等院校里的中国学生超过27万，为各国留学生数量之首。而人数上的优势却不一定与适应能力成正比，更多时候中国留学生则选择扎堆抱团，只讲中文。
觉得很正常，但是呢很可惜，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在很多美国人的眼中，中国学生就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他们哎呀他们不喜欢玩啊，然后他们就天天学习啊、感觉是没有什么个人魅力的人，有的时候，但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如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经常看到我周围的朋友们，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才能，很多才华，但是从整体上来讲，美国学生感受不到。
为了增进中美学生彼此间的了解，穆哥在本科期间与两位同学一起创立了 C 频道 Channel C， 频道下设多人访谈栏目、单人主持栏目、流行语栏目等，微电影也是其中的一个新的形式。
我现在发现其实很多电视上那种做得非常精良的那些视频，其实放到互联网上，放到手机上不一定效果那么好。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自媒体的时代，其实越是真实的，让人觉得更加能贴近生活的，越容易被人们接受。
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不爱参加美国派对？中国人眼中的美国约会文化是怎样？网络流行语备胎和女汉子用英文怎么说？C 频道将这些视频上传到中美各大自媒体网站，如 YouTube、优酷、腾讯视频等，供中美两国观众观看与讨论。每个周末，穆哥与其他几位创始人和制片人都会召开视频例会，交流工作进展，探讨下一期话题，提出问题并改进节目。 我知道他有个这几个月渐渐火起来的频道，他经常去思考和更新那里。有时候我们会谈起，除了学校课业之外，这个频道占用了他多少时间。
但木哥认为，留学生做自媒体就要舍得花时间。从 C 频道在2013年创办至今，尽管课余活动被压缩，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也帮助 C 频道走到了今天的程度。
一直在坚持，觉得最重要的是坚持，然后再就是你的内容要有独特的地方。像我们是非常非常专注于，首先我们只做英文的视频，其次我们的这个视频会让美国人看了也会很有共鸣啊，它不是一个中国学生自娱自乐的东西，而是真的要让是成为两边的共同点。
木哥说，尽管来美6年多，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人，归属感也在中国。他认为所谓的融入美国就是做自己。
其实融入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美国它这个社会也很看重多元化，你不一定非要变成一个基本白人女才能够这个融入啊。实际上我现在反而觉得所谓的融入是指你要非常开心的做你自己，然后呢，你应该有自信说，如果我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我可以和各种种族的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成为朋友。
而由于哥大新闻学院课业繁重，木哥每周的社交生活也掐指可数。平时的他会去学校健身房锻炼，学习拳击。除了强身健体，木哥说拳击还为他增强自信。
如果你去跟一个人对打的话，你要打心底里相信你能赢，那你才能赢。
在美国这些年里，木哥谈到他的最大收获就是变成了一个世界公民。
从自己去想办法适应一个文化，到想要去输出自己的文化，到现在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加包容的人，就好像世界公民一样，我可以走到哪里都可以生活。
下一期的走进美国，我们想带您看一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的自媒体频道。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努力保持独特的生活方式。另外，纽约时报旅游展推荐经典小镇，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他们的独特文化面临消失的危险。他们已经不再住雪屋了，那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要怎么样传承下去呢？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一年四季我们都在为捕鲸做准备，这是大家的粮食，是社区的粮食，我们要确保没有人挨饿，鼓励每个有能力的人都参加捕鲸，以此来保持文化活动，保持传统活力。
Keep your culture alive, keep your traditions alive.
So that's why we take our kids out.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让孩子从小去捕鲸。捕鲸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学会的，需要多年的磨练。我很有信心，愿神明赐福，捕鲸会再持续1000年。
And when a whale is caught, it's a great responsibility on the captain and his wife to make sure that the whale is distributed correctly.
我们捕到一条鲸鱼后，船长和他的妻子责任重大，要确保公平分配，让所有参加捕鲸和宰杀的船员都得到应有的一份。所有船员每个人都来领取一份。我们保留鲸鱼的这些部分用来举办现在这个庆典。
For the festivities that we're having like right now.
Getting our Eskimo.
这是我们爱斯基摩食物，在严寒的日子里我们全靠热汤。
Nigalek soup or the ghee soup.
我非常喜欢纳加拉克汤，或者叫鹅汤，或者叫绒鸭汤。特别是腌制的鲸鱼肉，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吃这道菜。
鲸皮一定要鲸皮。
他说的是自制的啤酒，在3点钟上还有腌制的鲸鱼肉。 It's really dangerous. I mean, you're in a 20-foot boat paddling.
捕鲸很危险。我是说，你的船只有20英尺，向一条30到60英尺长的鲸鱼靠近，你知道，出不得一点小差错。整个过程都很危险。在街边的海面上睡觉，你知道，你很可能会漂离冰块，水流改变，风向改变，或者掉到冰缝里。都可能在瞬间发生。
You know, you get a crack, you know, I mean, it could happen so fast.
There's close to 20,000 bowhead whales nowadays. And so the stock is healthy.
目前这里有将近20,000条公头鲸，种群数量是健康的。我们捕捉的数量不到总数的0.2%。从远古以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捕鲸保持我们社区的强大和团结。
It's something that has kept our community strong and working together.
我们在创作生命的问题上，心灵已经有了共识，懂得这一点，动物们知道我们有时会有需要。如果我们相互尊重，而不是涂炭生灵，只获取你需要的食物，那就是造物主让我们共存的目的，没有人可以阻止。
It's there, and nobody can stop.
My grandsons have are hunters now.
我的孙子是猎人，他们给我送来了鲸鱼、驯鹿，他们捕捉到什么就送我什么，保佑他们的好心，这是尊敬长辈的举动，尊重把我们社区团结了起来。
Our community together, especially respect.
I cut the billion here.
我把鲸须在这里、那里和那里切开。
And this is a piece from.
这是从那块较大的鲸须上切下来的。
After that, I polish it all by hand.
然后我用手工把它磨光。
I draw on it.
在上面画上图案。
The bowhead whale here.
这是一头公头鲸，这是一艘捕鲸船，这是水，那里是鲸鱼喷气孔里喷出的水泡。
I specialize in polar bear.
我擅长雕刻北极熊。
And owl.
猫头鹰，你知道，就是雪鸮。我雕刻我脑子里想到的任何东西。我自认为是一名艺术家。你知道，艺术家的头脑总是在寻找可以刻画的东西。
The depic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我很爱这门艺术。
I love it.
Four dialects with our language here in the North Slope.
在北坡地区，我们有4种方言，现在只有几个人可以流利地使用了。我想，在我们12名老师里，只有4人可以说得流利。
Four of them may be fluent.
这是伊努皮亚语的字母。
啊？这？鹅鹅哈一个了
现在电脑要读一个词语比如这些图片比如这是一个男孩当电脑会用伊努皮亚语来读你就要点击正确的图片所以 tutu 就是驯鹿
As a childI heard it all the time.
小时候我常常听到伊努皮亚语在家在教会在原住民的商店里还有在庆典上每个人都能流利地说伊努皮亚语完全不会自卑
Fluently without shame.
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破坏了我们的语言。
So I think that's floor and chair.
我想这是地板和椅子，这只是我们现有的30到36个版本中的一种，版本种类还在增加。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finally give up.
我挣扎了很久才放弃在学校里讲伊努皮亚语因为每次我说自己的语言好像就会受到惩罚
Yeah, and I couldn't understand why.
是的我很久都不明白为什么
Until Papa told me.
直到爸爸告诉我说，他们是说你进入那栋大楼后就不能再说伊努皮亚语了。
You can't speak Inupiaq. My children, I'm ashamed to say that.
我的孩子们，我很惭愧地说，都不会说伊努皮亚语，因为我一度羞于讲方言。
I was still ashamed. We were asked, "Was do you still live in the igloo?"
我们常被问到，你们还住在雪屋里吗？我微笑着说，是的，我的雪屋有两层楼，蓝色的。
It's blue. I have
有三个卧室和两个卫生间。
Our ancestors,
我们的祖先盖着雪屋，住雪屋
dwelled in them,
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
纽约时报旅游展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旅游展，开办16年来，今年再一次为同性恋等所谓的性少数群体开辟特别展台。另外，台湾观光局也大力推荐经典小镇来吸引世界游客。一起来看记者九岛的报道。
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普罗威斯顿是美国著名的同志小镇。弗雷德来到这里推广当地旅游资源。
普罗威斯顿是性少数群体旅游的首选地之一，这个群体房主的比例也高于美国任何一个地区。坦白地说，无论你是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还是跨性别人士，普罗威斯顿真的是一个接受多元文化的社区，这里很安全和舒适，你可以在这里做你自己，爱你想爱的人。
第十六届纽约时报旅游展1月25日在纽约贾维茨中心开幕，今年也是旅展第二年设立性少数群体旅游专区，参展摊位比去年多了一倍，在彩虹气球下，15家旅游机构、杂志等介绍和推广对性少数群体友善的旅行目的地、酒店，以及专门为这个群体设计的旅行套餐。
We travel with our families, with our lovers, with our husbands.
当我们和家人、爱人、妻子或丈夫一起旅行时，我们想去那些支持和拥护我们的地方。我们不想把钱和时间花在那些不支持我们生活方式的地方。
And the way we want to live.
纽约时报旅游展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旅展，今年有超过610家机构参展，展出来自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北美地区等170多个旅行目的地的特色文化及旅行资讯。在台湾展台，游客可以欣赏特色舞蹈表演，还可以通过品茶来感受台湾风采。今年是台湾关系法通过4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也将今年定为美台旅游年。
这美台旅游年的用意就是在于希望能够透过人民的相互交往旅游，来彰显我们美国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实质紧密友好的一个关系。
台湾观光局今年以2019小镇漫游年为主题，介绍30个经典小镇、10个客庄魅力小镇以及4个国际慢城。期盼丰富多元的小镇风情能吸引更多国际旅客访台。
我想台湾最宝贵的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气氛，在台湾这个宝岛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有一个可以自由行，也可以随意的去做自己想要这个旅游的一些规划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些这个大陆的这个游客呢到台湾来，他们不仅呢可以感受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自由的这个风气，也能透过这个小镇的这个淳朴呢，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旅游当中增进他们的这些旅游的品质。
节目最后，2年前才成立的洛杉矶乐队 Lovely the Band 初试提升第一首单曲 Broken 就连续6周称霸 Billboard 另类摇滚金曲的榜首，请听 Lovely the Band 演唱的 Broken。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诸事如意，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Are my people, please.
taught my friends. She grabbed my face and that's when she said, I like that you're broken, broken like me. Maybe that makes me fool. I like that you're lonely, lonely like me. I could be lonely with you.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There's a good chance you have heard this Lady Gaga song. What is Lady Gaga singing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phrase.
I'm having a hard time knowing what Jane is feeling.
I get what you mean. She has such a poker face.She never shows her emotions.
A poker face is one without expression or emotion. The saying comes from the card game poker, where players don't show any reaction to the cards they are dealt. Sometimes people use poker faces when negotiating a business deal. They want to look strong and not give away emotion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When you hear this American idiom, are people just talking about eating or something else?
Food for thought.
How did you like that book I gave you to read? Did you finish it?
Oh yeah, no, I loved it. It really gave me food for thought. I learned so much about gambling.
Food for thought. It means 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something.How did someone dream up this saying? Well, just like the mouth chews on food, people say the mind can chew on thoughts. Something that gives you food for thought makes you think. It can be used casually or in a business conversation. This idiom has been around a long time, for about 200 year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Check out our website, learningenglish.voanews.com.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Here's an idiom that seems to make no sense.
Fly by the seat of one's pants.
Say that again? How can someone fly by the seat of her pants? Let's listen.
How are we ever going to get this project done at work?
I have no idea. At this point, we are flying by the seat of our pants. We don't even have a plan worked out yet.
Flying by the seat of one's pants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a set plan going forward. This phrase comes from the early days of airplanes. Pilots did not have much technology to help them know where they were or where they were going. Pilots had to depend on their judgment and their brains, which is what flying by the seat of our pants means today.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现在的位置是亚特兰大市的坎德勒街，我们要访问麻袋老爹的创办人卢克。他从小就喜欢做菜，由于他过人的冲劲和决心，他才能够让麻袋老爹的招牌远近驰名。一起听听他的故事。美国人消费的海产大约有3/4是新鲜或冷冻产品，水产品的销售过去20年来一直稳定增长，贝壳类大约占总消费量的1/4。美国人平均年消费16磅以上的海产。卢克一直是一个非常积极进取、自力更生的人。当他意识到自己对海产业具有极大的热情之后，他倾其所有投入了这个美味概念，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头。
So tell us who you are.
跟我们谈谈你的身份，还有一些你的过去和背景。
我名叫卢克·英格拉姆，出生在乔治亚州的小镇道格拉斯。我们很早就搬去德国。
Germany at an early age.
德国？
是在德国长大，我们在那儿住了大约4-5年。高中一毕业，我就从军。我在军中4年，曾经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
哇！
回到家，脱离了军旅生涯，搬到亚特兰大这里。我去念德瑞大学，取得了商业学士学位。
And I received a BS in business.
接下来做什么呢？
理发师。
理发师？
对。
这真让人跌破眼镜，我一点也没有料到。理发师，好，你是个真正的创业家，老兄。
是啊，是啊，我干了7年理发师。
你有自己的理发店吗？还是说？
有理发店在乔治亚州的布伦瑞克。
哇，所以你还拥有自己的理发店，那么你已经知道做企业老板的滋味了？
是啊。
这个主意的原动力是什么？是什么点燃了你进入餐饮业的灵感呢？
我2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
哇，
哇！那时候我母亲有毒瘾，我要为我妹妹和我自己做饭。我的厨艺相当不错。然后你知道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光棍，所以我好吃，受不了垃圾食物，我必须吃好的食物。我来自道格拉斯，那的人都喜欢吃海产，他们特别爱吃这里的蓝蟹，我懂得调味。也有这个食谱，我把螃蟹带到那里给一些人尝尝味道，结果他们都爱吃。我告诉我的妻子这么说的，哎，我打算开始卖螃蟹了。她瞪着我说，你要去卖螃蟹？我说是啊。我就站起来走回房间。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他那个时候大概是相信你的直觉。
不，才不。
当然不是，开玩笑的。
他并不是这么觉得的。
一年前的某一天，他走过来跟我说，我想我要卖螃蟹。到第二个星期，他说我要把我的双门挑战型汽车折价卖掉，买一辆皮卡。我的反应是，哦，老天爷，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你知道，我庆幸当时我没有否决掉他的主意。这有点像，好吧，这是你想要做的，我们看能做多久。
到目前为止，比如要应付这一切，在2个地方开业，有没有越来越抓狂的感觉呢？
生意狂热，因为顾客的需求绝对超过我们现在所能供应的。你知道，我们是个小生意。
他4月才失业。
嗯。
从那时开始，海鲜公司已经成长了很多，我们已经能够养家糊口。所以他现在看着我，像是说，如果你从来没说过这些螃蟹的事儿，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According to Livestrong. 根据 Livestrong.com 网站，贝壳类含有养生的矿物质，如铜、碘、铁、硒和锌，这些对人类性欲和男性生殖能力非常重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你打电话给你的妻子，你买了卡车，你说你开始打游击卖螃蟹。
早在我买卡车以前，我回去买了一些炉子和一些大的螃蟹锅。
嗯，好。
所以我开始烧煮我自己的螃蟹，我买了盘子和其他东西，从餐馆、卖场和山姆俱乐部买了袋子等等。我第一次去道格拉斯，独自去的，我买了大约5个普氏饵的螃蟹。5个普氏饵的螃蟹非常多，因为我以为我很快就要发财了。
啊，是吗？
因为我用低价买进，他们要用高价来买。我想，哦，这会很棒。后来我带了五个普什尔的螃蟹过去，结果卖了两个普什尔，
剩下三个普什尔，
所以我亏本了。但我知道我有机会，所以我还是剪头发，周末煮螃蟹，我就这样打游击似的做了两个月。我说，嗯，我需要一辆封闭式的拖车或者一个饭馆，我先开始找饭馆。
是。
但我实在不太了解饭馆生意，所以我想我要走一条比较便宜的途径，去买一辆加长拖车。
哦，那辆车多少钱？
加长拖车价钱是$3,500。
你同时经营两个地点，在我看来这简直太疯狂了。进入这一行的全部成本是多少？有多少投资者参加？在这两个地方经营，你们一共凑了多少钱来做成这一切呢？你不需要细说，只要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字，这样别人就知道你做这个事情花多少钱了。
大约$20,000。
大约两万？
对。
听起来还不赖。
三个人做成这样是还不赖，
对，一点也不赖。麻袋老爹是怎么回事呢？
麻袋老爹是我爷爷的名字。
哦，
我祖父叫昆西·罗宾逊，他买了猪皮，新鲜的，拿回家去，叫我的堂表兄妹，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我们把猪皮切成像这样的小小的方块。他有一个这么大的黑色的洗衣盆，装满了猪油。
所以你们在做炸猪皮？
没错，大家都管他叫麻袋老爹，因为他卖的所有东西都用麻袋装。
装在一个麻袋里面。
他在镇上到处走，他有一些叫卖的词儿，他会喊：“嘿，趁热来买呀，新鲜出炉的，趁热来买。”只要他一停车，停好车，把摊子打开，人们就蜂拥而上。
失败对成功有多重要呢？
这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总是赢，你就不会你就不懂得如何面对失败。是吧？所以就像
你买了五个普什尔，却只卖掉了两个，你得了什么教训呢？
他告诉我，
存货要尽量少，
存货要少，卖到缺货也好过扔掉。
我们来谈谈社交媒体吧，对你的生意有多么重要呢？
It's critical. 非常重要。我认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恐怕还在剪头发。我们的脸书网页几乎有12,000个粉丝，所以呢，我们经过这些小镇，我们的口碑通过口耳相传，不断的扩大，感觉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
对你的市场范围内的三个顶尖餐馆的强项和弱项进行分析是有好处的。通过了解他们的经营以及你与他们的不同，来试着发现和他们的竞争方式。这食物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觉得这调味料真的棒，只要看它一眼，我已经垂涎三尺了，真是太好吃了。
是啊，我知道这味道，
这就是美味。
你爱你的工作吗？
我喜欢我做的事，我是说我喜欢为别人带来一些喜悦，不管是因为食物，因为洗车，还是因为剪头发。或者我的一生中做过的任何的事情，只要我走在路上，有人对我说：“嗨，老兄，我对你做的事儿很满意。”
教教我怎么做螃蟹吧。
好，这么着，我们只要把这个盖子打开，把那边那个塑料袋提过来，
就统统倒进去吗？
就倒进那里。
好，我们刚刚煮了多少螃蟹？
10磅。
有10磅吗？
是啊，我们煮了不少。我大概要煮100，我们一星期要做110磅。
110磅？
是的。
好，那么把螃蟹放好吧。
再加两个，像那样。
哇，你要用多少这种酱料呢？恐怕很多吧。
做100磅，大约要4加仑。
好，我是说，我们只做了这三份酱料就已经很少了。
是啊。
然后还要加一些虾。
一些虾。干得好。
这是我做的第一份麻袋老爹螃蟹。
家里的麻袋老爹血蟹拼盘，卖相也很棒。
不赖啊，老兄。
一点也不赖。
新手上阵还不赖。多谢今天花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我现在馋的是不得了了，最好在这儿吃点东西。多谢了，老兄，非常非常感谢。
我的荣幸。
创业的方式不计其数，卢克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呢，有大约$200的银行存款，有580分的信用评级。在最初14个月，他赚了$70,000，亏了$50,000。他的业务资金完全靠自筹，而卢克说，开创一个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信心。卢克在能够靠卖海产过活之前呢，他曾经花了几年的时间摸索不同的事业想法。当启动麻袋老爹生意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他全身心投入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计成本，一头扎进去。结果看起来这个想法是大有可为的。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麻袋老爹的链接。我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我们要访问创办假发定制公司的希瑟。他在美国的大公司闯荡一番以后呢，觉得自己无法融入，所以他转而追求他对制作假发的兴趣，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企业。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古代的埃及人因为感染虱子，必须剃光头戴假发。在那个时代，假发成为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经常用蜂蜡和树枝来固定假发。到今天呢，一般在特殊的场合、活动、派对，甚至红地毯上佩戴假发。希瑟·弗莱明以前一直在剧院和戏服设计方面工作，后来在一家传统的大公司工作之后呢，他决定把自己制作假发的热情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好，先告诉我们你是谁，还有你的背景。
我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长大，那个地方叫帕纳。我到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上学，获得服装技术和商店管理的硕士学位。后来的8年，我在美国各地的地方剧院工作，然后成立了胃口议员、圣诞老人、演员、历史人物演员和其他人制作假发的公司。
这一定是你感兴趣的东西，也许是从小时候开始的。你为什么想进入服装技术专业呢？
我发现自己对剧院的很多工作并不喜欢，但我真的很喜欢戏服和为别人着装，斟酌别人在某些时间和场合要穿什么服装，而且我很喜欢戏服的历史，古往今来的衣着变化。后来我来到了路易斯维尔，在演员剧院工作，同时担任他们的假发设计师。在那个期间，我也开始从事自由职业的工作，为圣诞老人和其他人的特殊需要而制作假发。刚开始那只是个有赚头也很有意思的兼差，然而随着生意的发展，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再为剧院全职工作，而是开办一家做假发的公司，专门为别人制作高质量的毛发产品，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
所以制作假发是个竞争性很强的产业吗？我是说全国各地都有假发店吗？
我们每年聚会一次，为了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而争个你死我活。其实没有啦，我们并没有这样。像我们这样为非剧院、非影片或者非特效用途而制作假发的从业者并不是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很幸运。
你需要做多少假发才能支付你的开销和辛苦的付出呢？
啊，这很有意思，我还从来没有用假发数量来考虑过这个问题。就像任何其他行业一样，我们有工钱和材料的成本，多数情况下工钱是成本中最高的，因为一切都是手工制造。编织一顶假发得花15到40个小时不等，这要看假发的比例和长度。
用的是人发吗？
主要是人发，还有一些合成材料。头发越长价格越贵，头发的质量越高价格也越贵，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价格因人而异。平均来说，我们通常在大约10天内必须预约4到6个客户。好笑的是，就像其他行业，我们有时候一个星期都没事做，然后2天内遇到了4个顾客，这真的很可怕。这个时候你就得提醒自己，好，2天前你才预约过2个客户，所以今天电话不响并没有关系。但是有些日子实在很难叮咛自己，说平均水平才重要，要更全面的考量。实际上，我把我们的客户资料写在墙壁上，好看得到，我可以提醒自己这些事，像我们正在做什么，要送往哪里，什么时候要送出门，这些。还要提醒自己，比如我们正在制作这个，这样都很棒。
雇佣员工向来都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啊。
是的。
你找人帮忙的经过有什么可说的吗？
这方面我真是走运。我还在剧院工作的时候，曾经在许多大学教讲习班。我去过密歇根州立大学，我也去过西维吉尼亚大学。我在这两个地方遇见两个都叫汉娜的女孩，她们都是学生。在这两个地方，我发现两个汉娜都非常非常擅长打结和制作假发。我想，哇，这太好了，我有这两位才华出众的女孩。所以我说我想要创业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她们都看着我说好呀，而不是说你疯了吗？你干嘛做这个？
你是哪一个汉娜？
我是汉娜·沃尔德·高个汉娜。
哦，高个汉娜，你是因为这个名字出名的吗？
也叫汉娜·马克西姆斯。
一根一根的做头发，需要什么样的耐心呢？
学习打结真的是我学会的事情中最难的一个。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慢，我只是，这就是我，我是慢手汉娜，而另一个汉娜实际上相当快，所以她是快手汉娜。
快手汉娜和慢手汉娜。
是的，快手汉娜，慢手汉娜。
另一个汉娜拿你开了不少玩笑。
哦，真的吗？老套了。
假发是怎么连接上去的呢？
这就是这非常细微，要把那个细微的动作做到恰到好处。头发很容易就弄断，如果你没有拿捏好松紧，你就会完全错过，或者让头发滑落钩子。
拍卖会拍出的最昂贵的假发是属于安迪沃霍尔的那一顶，以惊人的$10,800卖出。所以现在要问这个大问题，圣诞老人对你意味着什么？
圣诞老人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我们能在一年期间帮助许多人，做些对许多孩子和家庭来说真正相当重要和非常关键的事情。我很高兴圣诞老人能找到我，他们开始上门，一个圣诞老人在告诉另一个圣诞老人。
你有没有把饼干和牛奶留在大楼外面呢？
还没有，不过今年我可能会试一试。其实去年我们一共做了33顶圣诞老人的假发。
500-600美元大致多少？上千呢？
圣诞老人的假发一般在1000-2000美元之间，根据发型而定，因为里面有很多头发，很多人工，包括一顶假发、胡须还有翘胡子。
看起来很复杂。
是很复杂，我们得记住每一根头发。
每一根？
对，一次一根或一次两根。
给我大致估计一下要花多少钱？要做这个生意，你们得投下多少成本呢？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大概5000-10,000美元吧，分散在几年时间里。
我推测是完全自筹资金的。
是的。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的工作是诠释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通过信件、个人叙述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从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历史人物和事件。西瑟的作品之一是我们的水牛比尔假发，它现在有些散乱，不过你知道，看得出这颜色跟我的不一样。
对。
不过你戴上这个，然后装上山羊胡和小胡子，就会改观了。
西瑟制作的这些假发质量如何呢？
真是妙不可言，它太了不起了。这假发的奥妙在于通气，就是这个。
通气是什么？
就是这个材质，就是这个小网眼的材料。
这就是戴在头顶的小帽。
那是贴在头顶的小帽，这些统统是用手缝制的，你知道，而且都是人发，所以她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
是。
她是个很棒的女士，合作得很好，她非常随和，而且她会尽一切力量把事情做好。
如果有人此刻正在家里面看这个节目，也许他们在别的地方有工作，却想要兼个差，做些跟他们的本行相似的事情，或者他们只是异想天开，想要做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老实说，我的建议是做好功课，研究这个领域。你知道，光说哦，我想做假发，这是不够的。我为别人做假发到底能赚多少钱？我的客户基础是什么？市场的竞争是如何的？
基本上就是进来要睁大眼睛，
张了大大的。这一行业会很辛苦，回报也很大，而且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再睡好觉，或者至少睡得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好。有得有失，当你午夜梦醒，因为担心而睡不好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都是为了你自己的生意。
为电影《指环王二：双塔奇兵》所制作的假发比历史上的任何其他电影都多。 好，我们来购买假发。我需要找一顶合适我戴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假发是哪个呢？
我们有一顶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可爱的假发。如果你想要尝试模仿伊丽莎白女王，我们可以给你试一下这个。这是我们为一位根据一幅16世纪的绘画复制衣服的女士制作的。
所以这项假发是通过在网上查看相片复制来的？
是的，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全部都是原始的来源。我们创造的假发适合客户，也符合那个时代。
这个呢，是莫扎特吗？
是的。
是真的还是圣诞老人呢？
当然是圣诞老人。你要试戴吗？
是的，我可以戴吗？
当然。
太好了。
深呼吸一口，不会痛的。好，这边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瞧我帅的。
是啊，看你多帅。
真的，一头浓密华丽的白发。
现在你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你美梦成真了。
这是黄色吗？
对，这个颜色可能比较适合你。
太完美了，感觉很棒。
对，为你量身定做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戴上我觉得非常自在啊。
这一点或许更适合你。
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
对，这个更华丽一些。
而且我感到很奢侈啊。
当然。
我真的是这么觉得。这有点蓬巴杜的风格，有点50年代的风味啊。
对，是1750年，不过不是1950年。
所以希瑟，多谢你今天的接待，我想我要的就是这一顶了。
太好了。
我认为这适合每天戴吗？天天上班戴？
绝对可以。
好，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们来，让我们登堂入室。我认为你经营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生意，对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你。
创业的方式有上百万种，但希瑟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的时候银行里有5000美元左右，他的信用评分为700分，他只花了大约7000美元来开创事业，而第一年他就获得惊人的35000美元利润。他的生意完全靠自行筹资。希瑟用来形容自己事业成功的关键字是进取心。尽管开办一家小企业可能会很麻烦，但希瑟花了时间研究这一行的底细，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他没有恐慌。就我看来，希瑟找到把自己的热情编织成利润的方法。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定做假发公司的链接。
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你的本能会告诉自己是个创业者。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我一直在营造，我一直在创造，而且我在尝试打造基础构架，创造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就非常兴奋。作为一个创业者，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个创业者，找出你真正热爱的东西，你心甘情愿为它而活，因为那是你的目标，是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真谛，接下来就是努力追求。
Another option for you. See, thi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Right?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